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宝贵的机会，可以站在大家当中，我们一同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那我本身是印尼华侨，然后我的祖父他从广东到印尼去，然后呢，我是在印尼出世的，印尼长大，所以我的国语是到在新加坡神学院念的啊。然后后来我2000年来到了美国，然后一直到现在。弟兄姐妹，今天想要用这段的话语来祝福你们。得胜的生活，什么是得胜的生活？刚才我们稍微从圣经雅各的经历里面等下我们会分析了解一下他怎么样在那个亚伯渡口，到底这个人的心情沉到怎么样，他那个时候的压力来到怎么样，然后所以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看。那我们要来了解雅各的这个背景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前面的经文，这样呢弟兄姐妹你才能够进入状况，不然的话你觉得到底雅各是我在讲什么。 OK， 那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第32章那边第一节说，那个时候雅各呢已经经历了差不多10多年流浪，他离开了家。当他离开家里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是一无所有，等一下你从经文会看到。那第一节那边说呢，他那个时候赚的钱赚了很多，他有羊群、骆驼、牛马很多，以今天的话说他发了大财。 OK， 今天你是有几栋房子，有多少的地，有几个 shopping mall。 OK， 当时是用牛马羊骆驼来算的。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他还看见上帝的天使。哇，你看一个人生，他好像我们看到那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刺激呀！那个时候他就离开，他称那个地方叫做马哈念。以示雅各就派他的使者呢，到西尔地去，要去见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在以东。接下来他吩咐他们说：“你如果见到我的哥哥，你就告诉他说你的弟弟呀，我在那边，在拉班，就是他的舅舅的家，在那边住了是几年，有羊有牛有禽，现在呢我打发仆人来朝见你呀，让他哥哥得到欢心。”后来他的使者回来告诉他了，他说：“我们见到你哥哥了，你哥哥带着400人来了，正引着来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雅各，你看到经文说雅各感到非常的惧怕和焦虑，就把随行的人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为什么呢？原来他有一个背景，10多年前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狡猾的人，那家里面出现了一个悲剧，他的爸爸跟妈妈呢，老爸是爱老大，是他的哥哥以撒，他哥哥喜欢出去打猎，很强壮，但是这个老二呢，他是在家里，妈妈就爱他，所以有一天妈妈看到爸爸要祝福老大了，所以妈妈就告诉弟弟说：“不如你就假装是你哥哥，如果你回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用羊毛放在身上，因为他手上没有毛，哥哥出去打猎，哥哥的身体很多毛。”所以呢他说他妈妈就煮了他爸爸喜欢吃的这个羊肉汤啊，还有其他的 OK， 所以就讲嘛，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祝福。在古代的时候祝福非常的重要。这个家庭悲剧发生以后，哥哥知道了，哇，很火了，所以要杀他。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逼不得已，这个雅各就一个人离开了家，带着拐杖就在那边走。那这个圣经就讲到，所以呢雅各的心里在想，他说如果他的哥哥带着这400人来了要杀他的话， 他分了几队人马，然后呢，雅各在这个时候就祷告上帝。我们一同来念第五节他的祷告，好不好？一二三，雅各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你曾经对我说过，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到你的亲族那里去，我必厚待你。你向你仆人所赐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实在不配。从前我拿着我的手杖过了约旦河，现在我却拥有了这两队的人马。”弟兄姐妹，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连母亲和孩子也击杀了。你曾经说过，你必厚待我，使你的后裔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到不可胜数。”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候雅各发了大财。十多年前他离开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回去有空的话，你再看哦，我今天没有时间。当他一个人就是这样，妈妈所爱的这个孩子流离失所离开家里，带着一根拐杖，在旷野的路上走啊走啊走，走到太阳下山了，他就睡在大石头上面。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圣经说他就躺在那边，多么的凄凉孤独。但是圣经讲了一句话，上帝就显现给他，上帝对他说：“雅各，你不要怕，我会厚待你，我会祝福你。”弟兄姐妹，那雅各给我们看到一个第一点很重要的信息呀。其实呢，在人生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就要从他的经历里面看到一些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得胜跟祝福。因为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今天跟当时的雅各差不多一样，我们说上帝爱我们，我们说信了耶稣，好像我们今天我们领事的姐妹，他们一个家庭多美，他说神的爱不能够让我们分离，但是真正的很诚实的说，我身为牧师，我特别这几年我多数出去教神学，到欧洲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走完，我不是教西方人，我是在欧洲德国西班牙这个法国英国意大利不同国家，到苏联，到叶卡到这个塞尔维亚，都是中国人的教会，华人教会，而且华人的教会是很多。我开课的时候上神学课，传道人也好，或者教会同工，差不多有50人，有的整很多很多。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华人，人家说海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中国人。阿们。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没有不能把我们跟他的爱分开，但是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到那个平安跟喜乐，我要诚实跟你说，不多。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好像掉在一个陷阱里面，进去了要出来又不好意思。圣经说我们带人信耶稣，说你要信主啊，耶稣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祝福。那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知道，但是真正的诚心的问自己，你的家庭今天幸福吗？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那我们就要看，很多时候不一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第一件事情是，神迹不代表免疫。雅各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上帝对他应许说，我不会离开你，我要祝福你。过了十几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大富人家。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吸取两件非常重要的功课。 第一，神的爱和信实没有改变。阿们。你相信神的爱不改变吗？阿们。阿们。我相信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当时的雅各更差吧。有谁离开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东南亚的时候带着一根拐杖来到加拿大的？有没有？有吗？你们比他好，对不对？上帝对他说，我要祝福你。其实同样，当你接受了主成为神的儿女，上帝 给你的应许跟给雅各的应许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今天身为基督徒的你跟我，是不是真的有平安有喜乐？在那个困难里面，在这个压力当中，我们能够站起来，我们能够这个影响风暴还是可以站立的稳？不一定。有许多基督徒还要吃很多的安眠药才能够睡觉，有基督徒分裂，精神分裂，有基督徒面对许多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思考，其实第二点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上帝不会改变他的信实，他说他爱你，他要赐福你，他必定会做得到。但是问题是，你的手不要借他的恩典，你把他的恩典推掉，你把他的恩典延迟，你离开了神自己的恩典。圣经说你要站在恩典上，我们常常没有站在恩典上，我们离开了恩典。所以第二点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我们人的信仰出了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信耶稣，那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信耶稣。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呀，这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来见耶稣。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时一个犹太人的官，他要晚上才敢来，算他已经赶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犹太人知道他来见耶稣的话，他明天就没有官做了。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当时犹太人跟罗马政权逼迫基督徒，如果谁勇敢地说他是基督徒，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常传福音的时候说，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就问人家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信，是。但是今天用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把这个信字把它改成我同意。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处境，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一个校长，一个老师，如果他站在众人面前说我信耶稣的话，他明天没有医生好做了，他明天没有人去要给他看病了，因为犹太人就知道他，就把他隔离掉。你做校长的明天没有工作做，你做老师的也没有工作做。所以一个人他要考虑再考虑，而且当时有什么？有奴隶的制度。如果我敢死，我不怕死，我有太太，我有儿子，有女儿，如果我被人家处死打死的话，我的太太跟女儿会被卖出去做奴隶，可能会做性奴。你们有看一个影片叫做 Gladiator， 就是讲到一个失败的将军就被抓了，卖去做奴隶，要他在那个场上去斗。那弟兄姐妹，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个人站着说我信耶稣的话，你知道那种的意志，那个决定是爆炸性的。所以圣经说，初代的基督徒他们逼迫的时候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是把这个信改成我同意。哦，我信耶稣，洗礼接受耶稣，那当我的生活上发生问题的时候，不顺的时候，我教会也不去了。那不是信，弟兄姐妹。那我们要讲什么叫做信？因为当时第十章，你回去可以看圣经，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对犹太人说这个话，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热心，你们对上帝是有热心的，但是你们的热心是错误的。 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知道神的意，要用自己的意来立神的意。因此他就劝他们说，犹太人，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同样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上面，如果你能够脱离你过去的思想，你的这个价值观，你的生命的这些重要的因素，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其实你才是所谓的信。那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这个尼哥底母他晚上来了，他对耶稣说：“拉比，请你注意他的话。如果今天跟一个基督徒，你见到一位朋友，你问他：你是基督徒，信耶稣吗？他说：我信。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吗？信。OK， 我们讲这个信，跟这位先生拉比讲的，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他这一段话跟我们今天讲的信耶稣哪一个比重？如果可以比的话，哪一个比较重？这个话更重，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耶稣怎么样跟他回答？奇怪，不动了。拜托你们就帮我，如果不动的话 ，OK。耶稣回答，好像耶稣这样说：对不起啊，老兄，你在我面前不要讲你信。我们今天说我们信耶稣，那耶稣面对这个尼哥底母这个官，这个人诚心晚上来找他，冒着失业，冒着被打击，但是他来到耶稣讲了这一大堆话：我信你。耶稣对他说，好像说，如果用我的话说，对不起啊，先生，你不要讲这一套。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实实在在这一句话，我们听起来已经够稳了，但是在原文的时候更稳。耶稣对他说：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阿们吗？诚心所愿，对不对？祷告的时候不是阿们吗？那旧约的先知每一次当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先知们都是这样说：耶和华神这样说。然后就告诉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这样。每一次先知站起来，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说，然后讲话。但是耶稣不是先知，耶稣本身是神，他是神人来到世上，所以他不需要说上帝这样说。但是他在尼哥底母的面前告诉他说：阿们，因为神天父跟我很诚心的告诉你，弟兄，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不能见神的国。弟兄姐妹，这叫做基督徒，基督圣经里面讲的信耶稣。如果我们真正的经历到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有那复活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是以为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还没有。那怎么样才知道你真的是重生呢？弟兄姐妹，然后呢，尼哥底母就不明白啊，什么叫重生啊？接下来，耶稣就再告诉他，又再一次，阿们，阿们。他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呢？我等一下会跟你解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接下去他说：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注意这一段，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风？看过人家中风，对不对？有人叫发疯 ，OK？ 有没有看过风？没有。但是你知道有风吗？知道。为什么？因为有风的时候，树会在动，叶子在摇，国旗在飘。哦，你知道有风，你会感觉到一阵凉爽吹过来。或者呢，我在美国住久了，回印尼的时候，哇，受不了。一下飞机，那阵风吹过来是又潮湿又热的风吹过来， 去到新加坡也是这样，哇，不很不好受。弟兄姐妹，你看不到风，那耶稣就用风做一个比喻，他说你看不到他，但是你知道，你感觉到他在吹。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们耶稣说你要重生，一个基督徒，他重生的基督徒，他虽然看不到风，看不到圣灵，但是你知道圣灵在吹。如果一个人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跟他信主之后没有改变的话，没有被风吹的话，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他可以来教会五年十年，他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他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什么叫做被风圣灵的风吹呢？耶稣说凡被水跟圣灵生的啊，这两件事情啊，我们接一下讲。我昨天讲什么叫重生，就是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在改变。常常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丈夫就跟妻子说，你不知道啊，我们结婚了十年，我过去就是这样，我是不改变的，我是永远不改变。那只有耶稣，弟兄姐妹，是吧？耶稣永远不改变，对吧？我们如果要做耶稣永远不改变就完了。如果我们没有改变，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完了。那我过去还没有做牧师之前，我是念法律的，然后呢，我自己曾经在汽车公司跟木材公司做总经理，神呼召我，后来我就放下，我就到新加坡念神学。当我还在做总经理的时候，我有很多圣经朋友，那个时候我是基督徒了。通常我们大家在应酬，常常都是菜馆他们喜欢要跳舞啊，要等等要喝酒啊，而常常大家在谈天的时候，很平常听到男人讲话的时候就说，怎么你不敢跳舞，不敢跳舞，你怕老婆是吗？ OK， 那过去如果我可以骗了你， OK， 我们是觉得我很聪明，你很笨，给我骗。但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你还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被风吹过啊，弟兄姐妹，你没有改变啊。因为圣灵吹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圣灵的风在吹。那耶稣刚才强调说水跟圣灵生的，什么叫水呢？在约翰福音很清楚，耶稣说他是水，然后对门徒说，你们因为我讲的道已经得到洁净，所以他讲出的道就是水，能够洁净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请问你从早上今天来做礼拜，坐在这里，从早上到现在，你有没有碰过水，摸过水，喝过水，有吗？有，感谢主，你是正常的人呀、yeah, 正常 OK。 因为你早上起来可能要刷牙要喝水， OK， 我通常是喝两杯水我才刷牙，然后呢才是什么便我都解决完以后才是，这是我的习惯。你一定要喝水，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很脆的，摸一下碰一下啪破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脆？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你是一个礼拜才喝一次水，就是今天礼拜天你坐在这里，感谢主啊，今天你来给上帝面子了， OK。 但是你只有一个礼拜喝一次水，怪不得你的生命这样脆弱，碰一下你就脆了。耶稣说反从水跟圣灵生的，那我刚才讲了，你要经历改变，因为圣灵改变一定会改变你。我做一个比喻吧， OK， 比如说我今天跟太太吵架，我还把祖宗十八代搬出来骂完他以后，哇，好了，太太就很伤心。可能你们大家都是很好，比我更好，过去啊，我还没有做牧师之前也常常，现在有的时候会不同意见，但是没有把祖宗搬出来了， OK。你们大概比我更好了、哦、你们是好人，所以太太，你们的太太是非常有福气的，感谢主。弟兄姐妹，跟太太吵完架以后，哇，晚上要睡觉之前我们照睡嘛，对吧？ 但是如果你能够坐下来安静的时候，然后呢，你就让水能够滋润你，你看一段圣经，让水能够开始来洁净你，然后你就问神，问圣灵说，我今天做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弟兄姐妹，你如果坐下来，你问圣灵，你今天骂太太骂得好不好，你想圣灵会怎么样跟你讲啊？圣灵告诉你什么？你要跟太太道歉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你就犹豫开始了，挣扎了。那因为圣灵，如果你给他机会的话，你就会感觉不平安。因为如果你不顺服他，你不平安；如果你顺服的时候，你就平安了。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是每一天的。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常常洗礼之前，我一定会找把这些要洗礼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好好的坐下来谈。我问他洗礼班的课程，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问好了以后，我跟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说你坐在我的面前 ，OK， 好，我给你一点时间，因为我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认罪。那我说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闭起眼睛，把你想到的，你得罪的人，你犯过错的，你得罪你的母亲吗？你的父亲吗？你的家人吗？你做错的事情，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一个一个的求主赦免。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说，主啊，赦免我的罪，赦免什么我都不知道，上帝知道吧？所以明天我再犯错了，求主赦免我们是每一天的功课，弟兄姐妹。所以我要这些洗礼的弟兄姐妹说，然后我说你完了以后说阿们，我才打开眼睛，不然我们会到明天都没有阿们。好了，他说阿们，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有，我说恭喜你，我说这是第一步，你成为基督徒，认罪求神帮助你是每一天的功课。为什么你要洗礼？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有限，自己不能够活在罪中，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所以你来信耶稣，求他帮助你。但是你每一天有没有求主怜悯你，看看你的生命？我们有问题找朋友，找我们最亲的人，把我们心中的苦难、跟他吐出来。但你什么时候把这些事情跟神说呢？你穿了一套，如果你跟太太出门，哇，今天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太太穿了很新的衣服，然后呢，就在这个酒会当中见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个你太太问他说，我的衣服漂亮吗？哎，请问你做先生的听了怎么样啊？没问题啊，你是很高很好的丈夫，很这个gentleman 的，我想你一定会哎，为什么我太太会问男人不问我啊？弟兄姐妹，你要问圣灵，问神，你今天做的怎么样？那如果每一对夫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每一天有这个时间，让水来滋润你，让圣灵来帮助你，你的生命一定被改变。在教会里面，我不是说你们教会，我不知道，我刚刚来教神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被邀请来，我说很多教会，很多教会里面，我特别我在长岛，纽约长岛是美国4-5个最好的地方之一，哇，你长岛的教会到了100多人，很多就分裂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都是基督徒，都是很能干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教会里面同工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同工也好，团契，如果今天开会的时候某一件事情，哇，吵了，好了，吵完架，晚上回到家里要睡觉之前，如果我们身为同工，我们安静就问圣灵说啊，今天我讲的态度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教会一定就和平。阿们。但是今天很多时候牧师没有做，传道没有做，长老没有做，只是就睡觉了， OK， 好了，就把问题越堆越多，越成见越来越多啊！明天开车到教会的时候要做礼拜啊，刚好停下，哎，看到旁边就是昨天跟我顶嘴的同工啊，我还下来要跟他握手啊，我就假装要捡垃圾，就把车子的东西让他先走， OK，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然后呢，到了一个时候爆炸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平安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到神的里面，没有让水跟圣灵重生我们，没改变我们。好，我们要继续来讲。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大家念一念好不好？一二三，成功不包括一切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雅各他已经成功了，但是当他听到哥哥来的时候，他就发抖了，把他辛辛苦苦这十几年赚来的钱财分出去。如果你看圣经的，他就送很多啊，一直送啊，分成几对，就这样子的花下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事情，成功不代表一切。很多人以为成功，只要我成功就好了。我真的是成功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两个孙女，我成功，不是那个成功，公公的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成功这条路是敢不敢打拼，敢不敢搏，你错了，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这样搏，最后呢，把自己的肝、自己的肾、自己的心脏就破下去，把自己的家庭就这样子的搏下去、拼下去。圣经提醒我们基督徒，你有一个爱你的神，你不是用你的命来拼，你要走在神的带领之下，怎么样呢？水跟圣灵帮助你。弟兄姐妹，这样你的生活无论怎么样，你们夫妻就会平安。人生是一个战场，对不对？对。你说牧师，我知道了，我从大陆从香港来到这个北美，我就知道人生是战场。当然你知道一半，可能很多人知道的一半，因为他知道人生是战场，他要拼下去，他要认真下去，但是最后他也把另外的一半拼掉了。最后家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家，乃是夫妻之间不再是一个战友，乃是变成敌人。弟兄姐妹，成功这条路里面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就讲到那天我不念经文了，你回去看。他就把他的那些羊啊，几百只啊，骆驼啊，山羊分了几对啊，要送给他哥哥。一个人在他成功的时候，面对这种问题打击的时候，他就慌了。 OK， 我看到很多人，我去探访过很多人，哇，去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很大，挂着一副龙马八骏拼马，龙马精神，马到成功，但是他在那边病入膏肓。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很讽刺的对比。我们要成功，对，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做法，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你记得吗？你可能会常常忘记。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建议施工，弟兄姐妹常常去那边探访，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香港来的，很早之前在 Chinatown 是那边的这个黑社会的人，他自己的朋友杀过很多人，坐监牢，有的被打死，所以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心里有一个感恩，所以他要做监狱的工作。那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去监牢去看，见到在里面的人常常讲一句话，如果我知道 我会这样，我不做那个傻事，但是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别的路走了，我没有别的路好选择。对基督徒来说，没有这样的，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一条绝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永远有神的同在，阿们。我们永远有那个应许，我要赐福于你，我要后代于你，上帝的信实没有改变。那我们看到这个就讲到他分了很多给他哥哥，所以好，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我自己做一个比喻。几年前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克隆 cloning 复制 英国的科学家复制了那个第一只羊，叫做罗里。这个科学家的团队成功了，很有名望，哇，世界性了。我相信他一定很多钱了。OK， 但是在他53岁的时候，这个 Clark 这位仁兄自杀了。为什么会自杀？不知道。最近在报纸《世界日报》，我也看到，大概3个礼拜前吧，在中国有一个很美的模特儿，才20几岁，报纸说他就是为了事业拼啊拼啊拼，最后他完了。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一对很年轻，两个都美吧？啊，我不知道你的看法美不美，我觉得不错吧？啊。那他是谁呢？特别是旁边这个带一个带的，他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呀。我只有借报纸的这个女儿是获到全美国大学生第2名，聪明吗？聪明，人长得美，很聪明，老爸很有钱，但是他自杀了。这个美国的神童 Brandon， 他3岁的时候就会哇演奏钢琴，10岁的时候就可以进大学了，一下进2个 major， 一个 sociology， 一个是化学系，哇，很聪明。但是他15岁的时候拿枪自杀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容不下他。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多问题，很多因素。所以在这条成功的路上，弟兄姐妹，它不代表一切。如果你今天刚好失败，刚好失业，刚好有打击的话，你不要觉得世界末日。不是，就那个傻瓜才说世界末日5月20号纽约的那个跟他的那些基督徒啊，卖了财产那些都是笨蛋。为什么？圣经都没有看，但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圣经明明说不要相信，如果人家说耶稣什么时候来，他不知道怎么样看圣经。弟兄姐妹，那今天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我希望你们教会的不是，你们是很好的。阿们。我们看到他，什么是成功？不同的定义。我借一个这个美国二次大战的一个将军 General MacArthur， 他写了一个祷告文，可以给我们来看看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什么是成功？你看看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的儿子，使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城市的失败中毫无气味，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我们今天很少愿意在城市里面失败，我们甘愿用狡猾得到成功，而我们不愿意城市失败，是不是？我们觉得那些城市失败的人是很笨的人，你为什么要诚实？弟兄姐妹，这个 MacArthur 他的爸爸也是将军，他本身也是将军，而且他是西点军校，在他毕业的时候他是拿到最高的成绩，从1900多到现在2000多，整个西点新教能够没有超越他，跟他同期一样成绩的只有3位而已。你想 MacArthur 是多聪明的一个将军，他那个时候是总司令，他的价值观在他的这个祷告文当中，他说：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不至于有空的幻想，缺乏行动。我们常常脚踩不到地，我们有很大的幻想，所以我们活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有很大的 dream， 现在已经有恩典了，我们看不到，我们还是追到有一天我们握住恩典发现损失的时候，那才后悔。其实弟兄姐妹，上帝已经恩待你了，他给你一个好的太太，给你一个丈夫，给你儿女，给你现在所有的，不要跟他做别人比较。你不要空有幻想，然后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才是真正的 知识的基石。很多人不认识自己。这两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大新闻吗？ IMF 的总裁，哇，下一任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在 New York 强奸了， OK， 犯强奸，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他背后怎么样。那如果是真的话，这个人就是他不认识自己是谁。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跌在你自己的陷阱里面。他一年前，人家说他在非洲就在自己的同事有问题，但是他可以遮盖，他可以避过一个，避过两个，他不会避第三，可以避第三，不一定会避得过第四。同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冲啊，我们好像海洋公园的海豚。海豚你说好不好？很聪明啊，对不对？很积极吗？我觉得他不积极。为什么？每一次表演回来，哇，他的教练就给他一条小鱼，拍拍他，再去表演。今天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成功是因为要表演？因为别人，我们的过去父母兄弟姐妹说我们不可能成功的，我要做给他看，所以你就拼了老命，你要成功让他看。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活，我们不要活在阴影之下。成功不代表一切， OK。 主啊，求你不要使他走上安逸，成为舒适之徒，求你将他置于困难、艰难和挑战的磨练中。如果你今天在困难当中，神要磨练你，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将军说他不要他儿子走上安逸的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哎呀，我赚了很多钱，我中了彩票，哎，我上过网站去 check 一下，你知道吗？如果你上 Google， 你可以找到，我是在找自杀，我不是要自杀哈。我是要看自杀人他到底是什么背景，然后我找到一系列的名字，都是中彩票的人啊。然后呢，在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叫做 Sudden Money Foundation， 就是突然间发财的人的一个基金会。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突然间发财中彩票的人，最后整个家族，他不但是他自己，全部乱，全部有很多自杀，80%。他说那个钱，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抓住这个钱，这个钞票，你抓的是物质上，但是他有一个魔力，会把你的家人、你的太太、你的儿女全部变成野兽一样，你们互相在残杀，这个是钞票的魔力。他说，啊，弟兄姐妹，求你引领他，使他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惜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跌倒的人。我们不要骄傲，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并有远大的目标，使他能够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自己驾驶自己，学会欢笑却永不忘记失败，哭泣当迈入未来之际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太严肃啊？你在家里有没有欢笑？有没有跟太太讲一些笑话啊？你的家庭是不是很严肃？我们都是木瓜脸啊。我在教会可能跟他们说，我们应该做三 kiss 啊，我们也好像橙一样的，哇，很甜。我们不是木瓜脸，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应许我们要看顾我们到底。弟兄姐妹，还求你赐给他谦卑的心，使他永远忘记得真正的伟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力量是什么。我们觉得温和没有用，那这是他的看法，他的价值观。讲完这个以后，他说，然后我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 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白的活着。弟兄姐妹，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应该回到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能够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喝水，我们没有看圣经，没有坐下来问圣灵，你对我的做法怎么样？如果我们这样做，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就成为天堂。阿们。好，大家念第三，一二三，告诉你隔壁的人说，压力不选择对象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刚才我们姐妹念的圣经，那天晚上，那你了解这段经文，现在我跟大家讲，他呢已经把礼物送去了，他还不安心呢、你来看一看人呢在压力底下会变成怎么样。所以他说那个晚上呢，雅各就起来把太太，所以现在 OK， 我们当作这是一条大河 OK， 他是在渡口这条大河，他们是从那边来，他的哥哥是从这边那边过来，所以来到这里，他做，因为他的礼物已经过去了，他还不安心啊。然后呢，圣经说他就起来，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没有写用船还是用什么，就把老婆孩子仆人带过来了 OK， 渡到对岸了。好了，请你记得，然后他做一件事，他自己又在闹脾气。这告诉你什么？其实一个人呢，当他怎么样，你看这个人他是相当属灵的一个，哇，雅各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宗啊，但是他的人的本性，感谢神，圣经就把人的本性写出来。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心里在想，如果我哥哥那个时候没有灯光嘛，对吧，火把也没有火，所以他们在帐篷里面睡觉，如果哥哥带着400人杀，你知道刀砍人的时候人家会不会尖叫？会吗？不会啊，你拿刀试试看，切一切自己一定有人叫。然后呢，这个雅各说我还来得及跑，所以他是把老婆孩子当作挡箭牌。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今天的报纸，你就看到很多人在压力底下受不了，美国特别很多，我不知道加拿大，有的人呢就拿着枪把老婆打死了，孩子打死，然后跑到这个shopping mall 开枪打人，最后自己自杀。压力把人压到一个为一个限制的时候，我们人不能够承受压力，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扭曲了，弟兄姐妹。所以我刚才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成我们的战场。其实真正的问题，今天不是外面的力量毁坏家庭，毁坏你的健康，乃是我们自己的焦虑，自己的问题，用我们的亲手把自己的家庭毁坏，把自己的健康毁坏送掉。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我们能够好好的按照圣经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上弟兄姐妹，你的家是天堂，神祝福你。因为衡量这个祝福不是单单用钱，乃是能够享受真的平安喜乐。有一次在一个画的比赛当中，要显出一个代表真正的平安的画是什么，哇，很多人就开始画，有的人画了一个房子，然后在树溪水旁边有秋千，一对夫妇跟儿女在那边玩水玩耍，这一个很好过了，也不算第一名。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吗？可能你听过这个比喻吧，写了很多，最后写了一个大风暴，哇，狂风暴雨，那个树被吹得弯了，就在一个山的洞里面，有一只鸟，他就在那边安详地附着他的小鸟，这一幅画出来成为第一名。因为人生的道路你找不到，好像我们童话世界的白雪公主最后就跟白马王子，哇，他们就平平安安永远的幸福啦。你要找这个地方吗，弟兄姐妹？你可以找到在这个世界，但是你不要去，你知道在哪里没有征战，没有比较，没有竞争，大家都很安静，坟墓。 这要是人间的地方没有真正。所以大卫他在他的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到溪水边。你们会背这段经文对不对？最后他说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人生的时候，年轻有年轻的敌人，中年有中年的敌人，然后呢，空巢有空巢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你要等到没有问题，你等不到，最后进棺材。所以大卫说，就在我敌人的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我还照吃一次。 OK， 因为加州的法律明年不可以吃一次了。弟兄姐妹，大卫他写23篇说，当上帝祝福你恩待你临到你的时候，受活你要怎么样。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忘记问自己 so what。 你读书成功了，拿到 PhD， 哦，你做医生了，你又很好了， so what， 你要什么？最多很多人忘本了，忘记自己。所以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把自己的心抓回来，这是我应该的本分。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本分，不知道自己是谁，老师就会失掉老师的尊严，丈夫失掉丈夫的尊严，太太失掉太太的尊严。他抓回他自己，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亚伯渡口让我们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我牧会的时候听到人家说，哇，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突然间他性格改变了，跟他讲话就发脾气。哎，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突然间改变的话，你在压力底下。我们要学会了解自己，如果也要分辨我们亲人。如果在压力底下，你就要学雅各的太太， OK， 把他渡到对面渡吧，他也安静。你不要去问他为什么你还不爱我吗？很多太太就这样，哎，太太改变，丈夫变了，讲话两句就发脾气，然后太太就追着话。我告诉他们说，你越追丈夫越问你爱我吗，最后你逼他跳楼，最后你逼他拿枪自杀。为什么一个人在被逼的时候，男人跟女人神创造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吗？女人压力来的时候，她就要把更多的人分享，所以她会跟你讲，她是做先生的要注意。当你太太把很多事情告诉你的，她不是要讲你的意见，你告诉她应该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用逻辑，姐妹是用感情，你安静就好了，你就听完以后你才问她你要我给你什么意见。麦西真牧师说，做丈夫的回到家里，你拿一张椅子坐下来跟太太说，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给他太太5分钟，整个晚上你好过。如果你一回家看报纸看电视，他说你没完没了。那弟兄怎么样？神造我们不一样，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退缩了，我们有自己的蛋壳鸡蛋壳，我们要躲在里面。所以姐妹们注意，你的丈夫里面他里面有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只有他自己可以打开，你不要去打开他。他退缩的时候你就放手吧，你就站在旁边，你就陪着他，你不用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最后你爱我吗，他说我跳楼给你看。我们时间不够多， OK， 好，我们再看啊。所以后来雅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感谢主，他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是那些经文，你们回去看。好，最后一点，神绝不令你失望。你要记得，雅各那个时候他不是跑去唱卡拉 OK， 他不是跟人去喝酒，因为唱卡拉 OK 唱到最后，那个服务员还告诉你，先生，你是我们要打烊了，对不起，你还是回家唱吧。你的压力，你的困难，怎么样去解决？有的心理学家告诉你，跑到海边，在那边大喊哇，然后呢，好一点松懈。为什么你不跟圣灵说呢？为什么你不在祷告里面告诉圣灵，求他帮助你呢？弟兄姐妹，你有一位神， 他是住在你的心里，与你同行的，他知道你一切的苦难。阿们。所以我们的神他不会令我们失望。那你看这个 Matty Stefanik、yeah? 他其实生起来非常，在我们看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有肌肉萎缩，而且他的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是因为肌肉萎缩而死。他坐在轮椅上，你看要插管很多，你说这样的人很痛苦吗？但是我告诉你，他写的书帮助了千千万万，成为 bestseller。 他鼓励人家，他常写，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把我照的和别肚子和别人不一样。他能够这样的看，那他有很多，后来他的书帮助了很多人。他的妈妈也是坐轮椅，你看为什么？因为也是有肌肉萎缩的问题。在这样的人当中，但是他是一个重生有神的人，他的生命充满祝福，他写的书帮助人家。美国总统那个时候 Jimmy Carter 也派他成为一个大使，去募款去帮助人家。在他15岁的时候，跟刚才前面那个 Brandon 一样，但是他不是自杀，他的时间到了，他凯旋的神把他接回天家。弟兄姐妹，两个15岁的孩子，一个是自杀，一个是聪明绝顶，一个是3岁就能够演奏钢琴，能够创作，能够读大学，但是他自杀了。但是一个虽然在苦难，但是他的生命是在风暴当中能够站立。这就是我你的一个写照，我们可以在无论怎么样的情形当中仍然站立。阿们。那这个呢，这个你们听过吗？这个是台湾驻联邦的一个杀手，哇，被关在监牢里面，曾经在台湾大概有30多间监牢，他曾经被关在差不多18个监牢了。你看到处关，他是一个杀人犯，那个时候他是很凶暴的人，天天就在哇很生气。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去看她的哥哥，也是关在监牢里面。这个哥哥，这个姐妹看到他以后，回去就写信了，写了500封信，最后成了他老婆。就告诉他你要信耶稣。同样在监牢里面，过去是每一天早上就盼望太阳下山，就天天发怒。但是当他信了耶稣，在同样的监牢里面，他可以把整本的硬汉字典从头背到完。后来他出来以后，他拿到 PhD， 他现在有2个博士学位，他是一个牧师。上帝的能力能够改变人，弟兄姐妹。这个人你听过吗？ Vic， 没有手没有脚， No arm no legs no worry， 没有手没有脚，但是没有忧愁。他起初也是很痛苦，他不知道这个人生到底要怎么样。他说当他信主，他知道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爸爸是一个爱主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不能够接受。但有一次他重生了，圣灵感动他，他在神的面前他曾经祷告和主啊，如果你真的给我手脚，我愿意到第一去传福音。但是他说圣灵感动他，好像对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有手呢，有脚呢？后来他就觉悟了，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是一个 CEO， 他是一个 management 的专才人物，所以他到处讲座，他到过中国，到过北京，到过很多地方，他是讲到神怎么样改变。没有手啊，没有脚啊，人家把他抬坐好像一个抬洋娃娃放在讲台这边，他就在一边短短的站坐，坐在这边。但是他的生命同样发挥那个不能够被打倒的能力。弟兄姐妹，求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爱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是你的手把神的爱推掉了。以赛亚这样说，疲乏的人他吃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必然跌倒。那接下来31节来念，1、2、3。你知道什么叫老鹰吗？老鹰的飞翔很舒服，对不对？啊，这样子飞，对吧？上帝说你们要不要等候神，我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要冲，要冲。最后你变什么？麻雀。有没有看过麻雀？
马雀是这样飞的，你知道吗？才飞到那边去。我们要做马雀，我们要拼命，我们要这样才是，我们接着这样才安才舒服。那上帝说：“哎呀，拜托啊，拜托，不要做马雀了，你是鹰啊！你知道鹰有什么特点吗？它的嗅觉可以嗅到气流，它的眼睛可以看太阳。所以老鹰它不是在那边这样飞的。”他是一嗅到哪里有气，他就拍拍，然后进到气流，他就张开，呜，那个飞翔了。其实神要祝福你，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飞翔的生命，记得，不是这样的 ，OK？ 太辛苦了，我这样做都满身汗，你看。我们可以从中国、从香港这样来，但是我们得到耶稣以后，我们要这样飞翔。阿们。你看这个雅各33:20，雅各后来他哥哥没有杀他，所以他就起了一座坛，他就给那个叫做 El Eloi Israel， 以利以利以色列。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的神就是他的神才是真神。你看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圣经的伟人就在他经历困难大风暴以后，他就讲出一个很美的话，这是他得胜的话。如果雅各他就讲了 El Eloi Israel， 以色列我的神才是真神。那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周围的人，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看到你的神是真神呢？还是看到你哎呀每天吃安眠药，每一天慌慌张张，最后忧郁症？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17，亚伯拉罕见到神的时候，他说 El Shaddai， 我的神是 Almighty God， 我的神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无边有。当他把孩子献上的时候，带到摩利山的时候，后来上帝就为他预备，我们都很知道耶和华以勒，对不对？ Jehovah Jireh，我盼望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叫喊出上帝一个凯贤的名字，因为你是配得讲出凯贤的名字，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你。记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活在福中不知福，愿神赐福我们，阿们。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听了你的话，主啊，你把你仆人带到这里，你的目的就是要祝福他们，祝福这个教会。主啊，巴不得你自己建立他们，每一个家庭成为天堂，每一个家庭有平安有喜乐，让他们能够在众人世界的面前，在他们同事的面前说 El Eloi Israel， 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感谢你主啊，让他们成为得胜丰盛的基督徒，奉主名求，阿门。